安。圣经上用很多的名词来形容神，其中有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就是天父，用天上的父亲来形容神。对地上的父亲，我们很一般人都很容易了解，可是一讲到天上的父亲，很多人就觉得是很抽象、很遥远，很难去体会我怎么样跟这样一个父亲去建立任何的关系。所以耶稣的门徒腓力有一天就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要看天父，你们就来看我。所以有人说，耶稣是神所曾经照过最好的一张照片。这句话说的有几分道理，因为耶稣的生命跟他的工作就把神的本质跟性情彰显出来。耶稣不只是向我们彰显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他还用了一些比喻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个父亲。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被称为是福音中的福音，比喻中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的情节是一环扣一环，这比喻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向我们诉说天父对世人的爱。这个比喻的内容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小儿子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二部分是大儿子他知道小儿子回来以后他的反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看小儿子这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时，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既耗尽了这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能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主，叫我们的聚集不是一种习惯性的聚集，不是一种例行公事。主，叫我们在爱中跟你来相遇，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来跟你相遇。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求你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 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比喻通常都是从当时当地实际的人物实际的情况中就地取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的比喻就先要了解这比喻的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小儿子的离家出走。这十一节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在分家产的时候，小儿子大儿子得两份，小儿子得一份。分家产通常都是在父亲去世以后，这个小儿子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产，好像是恨不得父亲早一点死，早一点死，他实在是等不及了。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分家产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如果父亲年老力衰，他不想再经营的时候，他可以将产业分给儿子经营，但是实际的权利还是在父亲手上，儿子没有权利变卖家产，这是为了防止，为了保护老人家，免得家产被变卖，老人被扫地出门，没有地方住。这个小儿子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产，而且把分来的家产就变卖了，这是违背当时的律法，违背当时的传统。这个小儿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小儿子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他家里一定是相当的富裕，因为有许多的雇工仆人，口粮有余，在家里他有儿子的名分跟地位，可以享受家里一切的丰富，也有儿子应该尽的本分跟义务。为什么这小儿子要离家出走呢？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几种可能。对父亲的爱，小儿子可能是视为理所当然，他不觉得这个爱的宝贵，甚至有时候他会觉得这个爱是一种束缚，是一种约束，是一种麻烦。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他要独立，他要出去闯一闯，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没有人约束，没有人禁止，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可能是觉得家乡的生活太单调，看来看去不是牲畜就是田产，外面的世界多彩多姿，在向他招手，在向他呼唤。他相信外面的世界是更大更自由，能够给他更多的应许，所以他对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请注意，他说我应得的家业，好像父亲欠他什么一样。他不觉得对父亲有任何的义务，而且没有什么感激的心情，那一份要等到父亲死后才能够给他的家业，他现在就要。当父亲把家业分给他的时候，十三节讲，小儿子变卖了家产往远方去。远方是哪里？这里经文没有明说，但是从十五节到田里去放猪，他可能是到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外邦地方去。他变卖了家产往远方去，他切断了与家乡的关系，他切断了与父亲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父亲，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这个父亲为什么就这样把产业就分给儿子了，而不是给他两巴掌，或是把他赶出去？我想这个父亲应该是宽宏大量而且和蔼可亲的父亲，他答应了儿子的请求，把产业分给他。当小儿子把家业收拾起来往远方去的时候，我想父亲的心一定是很伤痛，一定是很无奈。儿子的选择当然不是父亲的选择，但是他给儿子选择的自由关系是不能强求的。 如果勉强把儿子留住，这儿子 不会真正属于他。只有儿子自己愿意的时候，这个儿子才是真正他的儿子。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他给我们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选择听从他或是违背他。虽然神知道说人可能会选择违背他，违背他的话，违背他的命令，但是神还是把选择的自由给了我们。他让人有选择的自由，他让人有尊严跟价值。父神的爱是一种放手的爱，他希望我们自己愿意，他希望我们用爱来回应他的爱。父亲放手让小孩子离开了，浪子带走的不单单是父亲的钱财，而且把父亲的心也带走了。不错，父亲还有一个大儿子，就像羊圈里面还有99只羊，但是有一只羊离开了羊圈，这羊圈就不再美满了。从小儿子离开家里以后，这个家就不再美满了。从小儿子离开家里以后，父亲天天站在门口等候儿子的归来。父亲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候，等候。为什么呢？难道父亲不能出去把儿子找回来吗？在诗前的比喻是那妇人点着灯去找钱，他找到钱的时候，他欢欢喜喜把钱捡回来。在失羊的比喻是那牧人出去找那只失去的羊，当他找到那只羊的时候，他把羊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回来。为什么在这里浪子的父亲不出去把浪子找回来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父亲出去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打听，终于找到小儿子了，但是小儿子不肯回来，难道父亲能够叫仆人把小儿子嫁回来吗？不能，除非儿子自己愿意回来。父亲能够做的唯一的就是等待。真正爱的关系是建立在选择的上面，父亲只能够等候儿子回来。天父的爱一方面是放手的爱，一方面是等候的爱，两者都有。如果只有放手而没有等候的话，这个放手就跟放弃一样。天父的爱既是放手的爱，又是等候的爱，两者都有。以前对这种爱我不太能够体会，直到后来神借着我大儿子的事情，我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让我经历到神这种既放手又等候的爱。我大儿子在小学五年级以前在学校一直都还蛮好的，但是从五年级开始就出了问题。他不喜欢做学校的功课，所以常常功课就交不出来。他就跟老师说功课放在家里，一次两次老师相信，几次下来老师就通知我们，我们才知道说孩子在这方面有问题。我们用各种的办法希望他能够改，我们用好话来鼓励，用各种方法来奖励，而且还陪他做功课，但是都没有用。他的成绩从 A 变成 A B C D F 都有，软的不行我们就用硬的，劝他骂他罚他或是给他禁足，甚至有时候打他，软硬兼施都没有什么效果。从小学五年级一直到初中八年级，我是经常要到学校去跟老师谈，跟校长谈，跟学校的辅导谈。我下班回来碰见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功课做完了没有。我没有要求他每门课都拿 A 或 B， 我只要求他把学校的功课做完。那在美国的功课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为什么还不肯做呢？ 所以我每天要打电话到学校的一个电话的一个专线，去查他今天有什么功课，晚上就盯着他做功课。但是还是防不胜防，常常有不交的功课，不做的 project。 孩子一放学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天没有几句话。每一次一看到孩子就有气，他一看到我们大概就有恨，家里的气氛很紧张。面对自己的孩子爱不出来，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这种情形从小学五年级一直到初中八年级。有一次跟学校的老师谈话的时候，他建议我们说，我们应该学习去放手，不要再管孩子的功课，成绩要掉就让他掉，让孩子学习自己对自己负责。他说反正申请大学也不看八年级的成绩。你知道华人的父母对孩子通常只知道牵手，我们不懂得放手。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管了半天，成绩单上 A B C D F 都有，我一放手的话，那不是每一门课都是 F 了，那不是留级了，所以根本就不敢放手，怕一放手的话就垂直下落，他这一辈子就毁掉了。可是这样下去也不行，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要逼死他，或是把他逼得离家出走，所以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概在孩子上九年级，上高中九年级刚开学的那第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我太太跟我们就有点讨论，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改变。今天我们爱孩子常常是有条件的，当孩子听话用功成绩好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多一点，当孩子不听话不用功成绩不好的时候，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接受，我们就爱不出来。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说，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的孩子呢？无条件的来爱我们的孩子呢？那什么叫无条件？那就是拿 F 拿灵魂也是接纳，也是爱。他跟我讲说，每一个小孩子都不一样，如果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喜欢念书的孩子，我们也要接受，我们要感谢神。如果别人的孩子是律师是医生，我们为他高兴，为他感谢神。将来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麦当劳卖 hamburger 或是在扫马路，我们也应该接受，也应该为他来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接纳，开始学习放手。我们去向孩子说道歉，说我们从前对他的管教不当，我们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请他原谅。所以我们流泪了，孩子也流泪了。我们跟孩子说，如果成绩是 B 是 C 或 F 他觉得很好的话，我们也接受，如果他觉得不好，他需要帮忙的话，我们一定帮忙他，或是我们帮他请个家教。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盯着他，每天问他功课做完了没有， project 做完了没有。我们唯一不改变的是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关心，我们天天为他祷告，靠着神。我们一方面学习放手，一方面学习等候。我们作为地上的父亲常常是不完全的，但从天上父亲的榜样，我们学习是怎么接纳，怎么放手，怎么等候。天父的爱是放手的爱，天父的爱是等候的爱。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看这小儿子离开家里以后的情形。 十三节说，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小儿子变卖了父亲给他的家业，迫不及待地踏出家门往远方去，在远方有他所羡慕的生活，他感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再也没有人约束，再也没有人唠叨，有的是大把的金钱任他挥霍，有的是狐群狗友跟妓娼跟他一起吃喝玩乐，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圣经上用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八个字来形容他在远方的生活，他以为这才是享受人生，他在没有恩典的地方寻找幸福，寻找欢乐，最终之乐不过是短暂的，不知不觉中钱用完了，朋友也一个一个的离开他了，最后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十四节，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是这个浪子，我们对父神的爱我们常常不觉得宝贵，甚至我们感觉不到，就像旧约马拉基书上所描述的以色列人，当神向我们说我爱你们的时候，我们就问神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我们好像也没有比别人更富有，我们好像也没有比别人更顺利，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从神那边我们得到健康、聪明、才干、机会、财富，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些来感恩，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得的，像浪子一样，我们往远方去，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我们要独立于神，我们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不是以神做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是以名利、地位、财富做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不是父亲的家里缺少什么，而是我们以为远方的世界会给我们更多的应许。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充满功利主义、物质崇拜跟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远方其实不远，就在我们身边，如此的贴近我们，甚至有时候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只要稍微的疏忽，我们就离开父亲的家跑到远方去。我们可以人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心却在远方。远方不是环境上的远，而是心境上的远。在远方没有无条件的爱，在远方没有白白的恩典，在远方每一件东西都要付代价的。撒旦向耶稣说，你向我下拜吧，下拜吧，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撒旦一样的引诱2000年来没有改变，下拜吧，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我们耗尽了一切，我们耗尽了时间，耗尽了精力，我们赔上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关系，外面上看来我们好像是富足了，发财了，一样都不缺了，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弟兄姊妹，浪子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反映出来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在第十四节，当浪子耗尽了一切所有的，他就穷苦起来。十五节，在穷苦的时候，于是浪子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结果那个人打发他去喂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对我们来说，喂猪顶多只是又臭又脏的工作，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养猪吃猪肉都是违背律法的，但是为了活命，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浪子坐在地上，坐在猪圈里，又凄凉又饥饿，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一个父亲的爱子竟然堕落到比猪还不如，难道这就是经历人生吗？难道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吗？他以为离开了父家，他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想不到却做了罪的奴仆。他以为神以外的世界会给他更多的自由，想不到却陷在更大的奴役中。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人从来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选择神或选择世界。我们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选择世界，我们的结局就跟这个浪子一样，一步一步往下沉沦。饥荒常常是神最好的仆人，环境常常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人的尽头常常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很多人都是在失去的时候，在被剥夺的时候，在被拆毁的时候才会醒悟过来，这个浪子也不例外。神在他身上一层又一层的剥夺，到最后他一无所有，他醒悟过来。这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小儿子的醒悟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也是他跟父亲重新建立关系的起点。十八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当小儿子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感谢神，这才是恩典的开始。以前他说什么？以前他说我应得的，现在他醒悟过来，他说我不配。他从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义的心态中转变过来，他重新谦卑的来面对自己的过患。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不是想到怎么样发愤图强，怎么样东山再起，他是想到父亲，想到他父亲的有，想到自己的亏欠。他认识到自己成为一个罪人，不是他在远方任意放荡的时候，不是他在远方浪费资财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罪人是他离开父亲的家那一天开始，是他以自己为中心不惜伤害父亲的心那一刻开始。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边去，乡里还远，父亲看见了儿子。这里怎么可能乡里还远父亲就看见了这个儿子呢？一定是儿子离开家门以后，父亲天天站在家的门口，面对着儿子归来的方向，张望着等候着，在无止境的张望中，在无止境的等候中，这父亲从来没有灰心过，没有放弃过。他期望有一天儿子的影子会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出现，所以才能够说在乡里还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他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天父的爱是等候的爱。这个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当 儿子回来的时候，那父亲的欢喜不是这个浪子自己跑过来，而是父亲迎着这老父亲迎着浪子相离还远，就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在中东，老人家穿着长袍一般都不跑的，因为有失尊严。但是这个老父亲不顾自己的年纪，不顾自己的尊严，不顾孩子身上的又脏又臭，他跑过去抱着儿子景象与他亲嘴。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父亲的爱是奔跑迎接的爱。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位格有情感的神，当我们回转来归向他的时候，他是神是奔跑来迎接我们。这个神的形象跟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神的形象是非常的不一样。有些人心目中神的形象是那个高高在上，坐在象牙宝座上，冷漠不苟言笑，在他面前是小心翼翼的。有些人心目中的神是那位不断提出要求的神，他的接纳是有条件的，只有你做得更好的时候他才爱你。可是问题是我们永远不够好。有些人心目中的神是那个敬鬼神而远之那样的神，神住在三层天，我住在地上，就像都市里面的一个公寓，神住在三层楼，我住在一层楼。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偶尔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去找他，没有需要的时候他过他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我们彼此相安无事。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心目中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位格有情感的神，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神。当我们在软弱中失败中我们来寻找他的时候，他是奔跑来迎接我们，他是抱着我们的景象亲嘴的神，他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父神的爱是奔跑迎接的爱。第四，父亲的爱是接纳的爱。在回家的路上，浪子打了草稿，是他跟父亲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可是当他在父亲面前刚讲完了第一句话，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父亲就把话打断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我儿子穿。浪子只敢希望做个雇工，父亲却要他做儿子。父亲要的是儿子，不是雇工。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我们天父要的是儿子，不是雇工。弟兄姊妹，雇工跟儿子有什么不一样？雇工跟主人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雇主的关系，是要靠表现靠成就来维持的，这个关系是会改变的，表现不好是会被解雇的。他在主人面前永远是惧怕的心，他跟主人中间有一个距离，他很难去越过这个距离去亲近主人。儿子呢，大大的不一样。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血缘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成绩不好表现不好还是儿子，在父亲面前他是自由的，他是随时可以前进到父亲面前去亲近父亲，去享受父亲的爱。弟兄姊妹，你在神的面前你是像个雇工呢，还是像个儿子？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浪子跟父亲的态度刚好代表两种不同的宗教，一个是福音，一个是律法。当浪子在猪圈里面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挣扎，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接纳他。如果我是个那位浪子在猪圈里面， 我可能会这样告诉自己说，当初是你吵着要分家产的，现在你把钱花得一干二净，落魄潦倒，一事无成，你怎么有脸回去见父亲呢？像你这样衣衫褴褛、满身污秽的人，父亲还会接纳你吗？父亲还会认你吗？你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你不配回到父亲那边去了，你不要回去了吧。弟兄姊妹，这是律法的声音，这个心态是律法的心态。圣经上说律法是定罪的，是控告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撒旦就用各样的诡计，他控告我们，他定我们的罪，他让我们怀疑神的爱，让我们不敢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是那位浪子，我在租界里面，我可能也将会这样想，现在绝对不能回去，等以后东山再起，我做好一点，把那些浪费掉的钱都赚回来，而且加倍的赚回来，那时候再回去衣锦还乡，哎呀，这个父亲会喜欢我，会接纳我。弟兄姊妹，这是律法的办法，这个是律法的声音，他叫我们靠表现、靠成就来到神面前，他叫我们用行为在神面前来称义。但是现在浪子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走投无路了，可是他怎么回去见父亲呢？他心里是惧怕，他心里是焦急，他心里是不安，他自责，他定罪自己，他不敢期望做个儿子，他只敢期望做个雇工。按照旧约律法的层面来看，小儿子的行为是不配做儿子的，是应该赶出家门的。但是在神的家中，因为爱的缘故，在神的家中恩典永远是大于律法。福音是一种恩典，福音是一种关系。当律法说我不配做你儿子的时候，福音说我儿子回来了，福音是一种接纳。那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经历神这种的接纳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回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失败，圣经可能也没有读过一遍，但请注意，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愿意回家，神就接纳我们。所以父亲的爱是接纳的爱。我觉得浪子回头的故事不单是在布道会的时候讲给福音朋友听，而且同时也是讲给每一位基督徒听的。我们实在是常常要被提醒，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个或完成那个，我便会失去神的爱。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每一次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跟我说，李焕生，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知道说，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是因为我的成就，也不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讲得到好或不好，乃是神在我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他跟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天父的爱是完全接纳的爱。教会是神的家，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你是否经历到这种完全接纳的爱呢？教会应该是一个可以犯错，但是仍然被接纳的地方。教会不是法庭，教会不是公司，不是只讲公平、只讲效率的地方。教会是给机会成长的地方，教会是学习接纳、被接纳的地方。 因为父神的爱是接纳的爱。第五，父神的爱是非物的爱，这一点非常重要。父亲因着爱接纳了这个儿子，但是他不愿这个儿子回到家里以后还是整天像个浪子的样子，整天穿着他那一件破破烂烂又臭又脏可能还有一点猪味的袍子。父亲要把儿子的旧袍子换下来，给他穿上新的袍子，把好的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父亲要让这个儿子在父亲的家中重新有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形象、儿子的样式。今天也是一样，无论我们是怎么软弱、怎么失败，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但是另一方面，神不愿意我们在天父的家中还停留在我们原来那种软弱、可怜、糟糕的污秽的光景，他要帮助我们脱下这些，重新，他要让我们重新有儿子的形象跟样式。神赐下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叫我们靠着圣灵一天比一天好，叫我们靠着圣灵一天比一天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天父的爱是非物的爱，他要恢复我们重新有儿子的形象样式。最后，可能有些人会好奇，会问我说，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感谢神，他去年已经大学毕业了。在他九年级的时候，当我们学习去接纳他的时候，我们学习去改变的时候，你看到孩子也自己慢慢的在改变。可是今天我不是因为他后来功课进步了，后来上了大学了，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做见证，不是的。因为当时候我们已经下了决心，不管他将来上不上大学，不管他将来做的是什么行业，我们都要去接纳这个孩子，我们都要为这个孩子来感谢神，我们绝对不跟别人比。神知道我们，他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我们最感谢神的是，在他从他九年级到他进大学，神给我们有四年的时间，让我们去修补、去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今天如果不是我的信仰改变我的价值观，如果不是天父无条件的爱让我学习到怎么去爱、怎么去接纳，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今天我儿子可能早已离家出走了，或是早已跟这个家一刀两断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头脑上的知识，不是一些空洞的理论，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化我们的价值观，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我们的信仰是活的。浪子的故事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的读、去默想、去反思，然后亲身的进入这个故事里面。在浪子的身上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就是那个在远方的浪子。我们在困苦、可怜、贫穷、赤身、瞎眼的光景，我们实在是要醒悟，我们需要属灵的醒悟，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在父亲的身上我们看到天父的爱。浪子的故事把天父的爱好像是很抽象的爱，很具体的，像图像一样一幅一幅的展开在我们面前。第一，天父的爱是放手的爱，他不强迫我们爱他，他等我们自己愿意，他希望我们用爱来回应他的爱。第二，天父的爱是等候的爱，他从来没有对我们灰心过、放弃过，他天天在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他。第三，天父的爱是奔跑迎接的爱， 当我们回转归向的时候，他是奔跑来迎接我们，是抱着我们的景象与我们亲嘴的神。第四，天父的爱是接纳的爱，不管我们是好是坏，成功或失败，只要我们到他面前，他都接纳我们。第五，天父的爱是恢复的爱，他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他不愿意我们停留在原来那种软弱失败的光景，他要恢复我们重新有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形象、儿子的样式。上个礼拜天我们刚过了父亲节，我们巴不得我们在座的父亲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我们天上父亲的榜样学习到怎么样做一个地上的父亲，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我们一起祷告。